啊，这个系列我们进入一个六月份新的系列，我想啊来继续谈一下如何在危机当中可以逆转胜。我想这段时间确实不论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或者在大环境上面，其实我们常态是处在一种危机的处境里面。那常常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遇到一些的困难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现在在整个疫情虽然在台湾比较趋缓，但是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仍然并没有减缓，我想还是有很多令我们觉得很担忧的地方。再加上在大环境上面，不论是经济上啊，或者是西方世界现在在种族上面的一些的动乱，也是让我们非常的忧心。这些常常让我们觉得大环境真的是雪上加霜。那特别上个礼拜我看到一篇报道，这个报道是《远见》杂志的一篇报道，他说他有一个很耸动的标题，他说百年来最惨的社会新鲜人，十万出头的人的这个职缺人间蒸发哈。他特别在讲到疫情之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所毕业生要进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今年真的是最惨的一年。我还记得上个礼拜六我们教会的青年的聚会里面我们不管是现场或分堂点，我都为说的这一届的应届毕业生、大学生还有研究所的毕业生，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那我也知道这个议题真的是很挑战，所以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社会新鲜人真的很面临很大的危机哈，我们真的要特别为他们祷告。那这系列的报道里面，他也说到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父母比父母更贫穷的下一代。那英国的作家汤马斯他给了一个名称叫做下流世代，下流不是说很下流，而是说那个经济往下往下流动的这种状态。那本来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子，但是再加上这一次的疫情更加速这个趋势，所以他特别写了一本书叫做下流世代。那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大环境上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危机。我想不论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国际的关系上、军事的对峙上面，还有现在在种族之间的一种动乱，其实让我们看到整个大环境真的是充满危机。当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可能我们也正在经历许多的挑战。让我们用这四个礼拜一起来看看，对于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倚靠神，在这些诸多的危机当中我们可以逆转胜。所以我要鼓励大家，也可以邀请亲友一起来从神的话语、从圣经上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胜过这一切的危机。那首先我要来提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让我们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关键是你怎么面对危机。所以第一个标题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危机当中仍然潜藏着危机。这个意思是什么？当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慌乱，然后会着急，他会用很多的方法来自己找出路，急于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如果他不够有智慧，或者他只是想解决眼前的问题，那么很可能他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其实任何一个危机的出现，它都是可能是其来有自，或者是它有它的缘由跟脉络可循，它可能不是你用短期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它。那如果你硬要在很短期的时间超短线的解决眼前的这些危机，往往你会欲速则不达，甚至会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当中。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提醒我们，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以为应该要赶快解决，或者大家都说可以这样子做，那然后你就这样子做，但是很多时候这会带来更大的危机。我认为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危机的几种操作方式，第一个就是靠自己，意思就是说用自己一切的聪明跟计谋试图来解决现在危机当中的问题，而忘了寻求神的智慧，忘了去祷告，然后用自己一切的经验、一切的资源想要来面对跟解决这个问题。危机小也许还好，可是危机超过我们能力能够解决的时候，其实这是非常有限的。当自己资源不够无法解决的时候，第二个我们可能会想到找人脉，我们想找朋友帮忙，我们想找有权有势的朋友，看能不能来协助我们，帮我们解决这个危机。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找朋友来解决问题， 但是也要看状况。很多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友谊当作好像解决我们危机的一种利用的工具。我想这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的无形的压力，这个也要很谨慎。那当自己解决不了，或者我也没有足够的资源跟人脉可以来解决这些危机的时候，有些人甚至来到第三步，他走偏锋，一直是没有办法了，他可能开始去想一些旁门走道的方式来解决危机。没有钱了，也借不到钱了，可能只好去地下钱庄借钱。可是当你这样子借利息滚利息，你会把自己的洞弄得更大。有些为了解决危机，他放弃他的原则，放弃他的道德底线，放弃他的品格的原则，他甚至做出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我想这些只会把你的人生带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当中。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当我们人生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这个危机是非常关键跟重要的。特别我要说，作为一位上帝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些临到我们身上的危机或者那些的熬炼，其实都经过神的审视允许的。我不是说那些的苦难是神造成的，我常在这讲，不是。但是我们神可以用这些的苦难，这些的危机反过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圣经说我们面临的熬炼，神都帮我们衡量过了，是我们承担得起的。这一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是上帝的儿女，神的话是真实的。看起来有时候我们的危机大到我们无法承担，但是圣经上说不，你可以承担的，我不会让你承担你无法承担的。所以关键是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倚靠神，抓住神，我想这是更重要的。还有常常有时候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熬炼或者这些的危机，常常会带领我们得到幕后的祝福，看我们怎么回应。所以圣经上有下面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对神来讲，神可以利用你的危机，利用你生命中的熬炼，来锻炼你的生命，提升你的品格，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合乎主用，让神明得着荣耀。我想任何一个危机在神的眼中，神有办法把它转化成我们生命的祝福，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下面就要来谈一谈，好，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我怎么样面对我的危机，或者我怎么样在危机当中我可以抓住神呢？那么我想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认为三个很重要的点，怎么样在危机当中抓住神。我认为第一个很重要是你的态度，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我要选择抓住神的祝福。是，现在这是个危机，是的，现在是个极大的熬炼临到在我身上，但是我选择我要在这个熬炼，在这个危机当中，我要抓住神的祝福。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能够决定我们后面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有一句圣经节是我一生奉为圭臬的，就是我常常用这段圣经节来提醒跟鼓励我自己，其实就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把它稍微再截录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来，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很鼓励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在线上在现场，或者你是基督徒，还是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很鼓励你认真默想这句话。我曾经很深刻的默想这句话，我甚至跟各位可以报告，我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我没有用爱的诗篇，就是爱是很久忍耐巴拉巴拉，这当然很好哈。我用这一处圣经节做我的结婚的这个征婚的一个主题哈。我的意思是说，我在结婚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我自己，我也宣告我的婚姻，我的人生，我宣告我的一生，主啊，我不要在你以外找好处，我相信我人生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里面。 你知道这就是一种我选择，我不管怎样我选择，也许我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可是我选择我要在神的里面得到我的好处。这个世界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好处，这世界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吸引，我们有时候很羡慕大企业家，我们很羡慕那些很成功的伟人，但是我宣告我的好处要在神里面。我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一种态度的选择。我做任何的决定，我不想让世界告诉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我有利的，我要让神来告诉我什么是对我好的，什么是对我有利的。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这很重要哦。你知道如果你懂得这样子来信靠神，你跟神说，我这一生就是要你的祝福，我不要世界的祝福，我不要有钱人的祝福，我不要别人说我怎样，我要你对我的祝福。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态度，那么我相信神对我们这一生的祝福远超过这世界给我们的。这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祝福顶多这一生享用完毕，但是神的好处不仅今生蒙福，来世更是有永恒的奖赏。那么我必须，这是一种态度的选择，你愿不愿意做这个重要的态度的选择。旧约圣经有一个人物很有意思，叫做雅各。我们有时候会谈到这个人，他是以撒的儿子。事实上雅各有一个双生的哥哥，双胞胎的哥哥叫以扫。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以扫用一碗，雅各用一碗红豆汤骗了以扫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这在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也因为这样子，雅各就领受了从亚伯拉罕以撒一直到传承在雅各身上那个最重大的祝福的恩膏。所以当这个祝福传到雅各身上的时候，以扫非常的生气，以扫决定要杀死他的弟弟，他弟弟竟然这样子骗走他的祝福啊！然后雅各就因为这样就逃到他的舅舅拉班家，他是逃命出去的。经过20年之后，他也事业有成，他准备要回到他的父亲的家，回到他的家乡来。可是圣经上记载，这20年之后，他已经拥有许多的资产。以前的资产都是用牛羊来数算的，还有他有很多的仆人，他也有12个孩子了，然后他整个成家立业了，他整个庞大的资产要班师回朝。当他回到快要到家乡的时候，他知道他必须面对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他哥哥。在那之前呢，他一切的努力，雅各是一个非常谋略很深，充满小聪明，充满各样子的技巧的人。他用尽各种谋略来为自己得到好处，他骗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骗他爸爸得到他爸爸的祝福，又跟他的舅舅在那地方这个谋略来谋略去弄他的资产，最后他舅舅很多的资产变成他的资产啊，连他舅舅的女儿都变成他的太太了。那这些东西当然在圣经里面的一些的记载。所以雅各这一生一副很成功的样子，一切他的计谋都可以成就。但是当他带着他的资产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他哥哥还没有，他还必须面对他哥哥的问题。然后他后来请他的仆人带着一些礼物先去见他哥哥。然后仆人回来的时候问他说，我哥哥怎么样？他的仆人跟他说，你哥哥不仅把礼物收走，他带着400个人等着你，这样子哈。哇，雅各一听充满恐惧，他知道他哥哥一定会杀他，因为以前他哥哥就是要杀他的，所以他充满恐惧。他做了很多的安排，做了很多的计划，把仆人把礼物都一波一波送，然后把太太孩子们都送到前面，最后留他一个人在最后面。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节好吗？来，只剩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其实这段圣经在描述雅各在那一天晚上，事实上他遇到天使来跟他摔跤，然后他整夜的跟他打来打去，那最后他的腿受伤了。从那一天开始，雅各成为一个跛脚的人，他走路一跛一跛的，他必须拿着拐杖。但是在那之前，雅各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他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他一切都靠他自己的力量。当时他面对他哥哥强大的压力的时候，他知道他这次无法再靠自己了。 在他，如果你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他前面有提到他求上帝帮助他面对他的哥哥，求上帝救他脱离他哥哥要杀他的手，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不到那天晚上神竟然派一个人天使来跟他摔跤，而且打得他最后腿瘸了，就不能走路了。本来他的规划是，如果我哥哥掠夺了第一波礼物，掠夺了第二波礼物，那他听到那个风声，他还准备逃走，他还可以逃，因为他很健壮。但是他现在瘸了，他连逃都无法逃了。他知道他一切到最后只能够依靠神了，所以他最后他紧紧抓住这个天使，跟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我今天要跟所有的荆棘家人，还有所有的好朋友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你知道你这一生当中你要什么，你跟神说：“主，我就是要你的祝福，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是神的儿女，有时候他们来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啊！”啊，最后心里面说：“啊，看看啊，有没有祝福？啊，没有祝福，啊，没有，算了，自己啊，等你祝福，等到什么时候啊？”然后就是你就是轻轻的祷告一下，然后好像神没有照你期待的做啊，你就放走了。你就继续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计谋去做这些的事情。雅各也曾经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危机里面他走投无路。那他走投无路，他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他说：“我无论如何你不祝福我，不放你走，我真的巴不得每一个人这样。”你觉得神喜不喜欢这样子？有些人说：“我很讨厌一个人一直抓着我，要我祝福，要我给他钱，要我给他东西，我最讨厌这种人，我也不要做这种人。”但是我告诉你相反了，神很喜欢你这样子。神对那些想要他的祝福不要他的祝福人，神说：“啊，就是看看啊，不要啊，不要，好吧好吧，不要就算了哈。”但是人说：“好像狗咬到一块肉啊，这样哈。”我告诉你，神很喜欢这种人哦，神很喜欢。哦，你很坚定，主啊，我不要这世界上的祝福，我也知道世界上的祝福有限，主，我一定要你的祝福。事情后来怎么发生？圣经记载，第二天清晨，雅各知道自己瘸了，他一摆一摆的，一拐一拐的，他越过他的孩子们的队伍，越过他仆人的队伍，他走到最前面去面对他的哥哥。他不知道他哥哥，他看到他哥哥带着400个人骑着马拉的刀，他知道他跑不掉，但是他来到他哥哥面前。圣经记载，兄弟两个人竟然相拥而泣，痛哭，然后尽释前嫌。哎，有这么简单？哎，就这样就结束了，这样就结束了，就这样结束，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哎，啊，前面不能很紧张，就前面很紧张啊。神如果要做事情，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很多时候对雅各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神为他解决一个最大的痛苦。想不到他哥哥看到弟弟之后，怜悯的心、爱弟弟的心一涌而上，两个兄弟相抱而哭。他们20年没有见面。我要讲的就是，好，我的重点就是在危机当中，我们必须做出态度上的决定，宣告在这个危机当中，我要抓住神的祝福，还是在这个危机当中，我要靠自己忙碌奔波来解决问题。今天如果我要跟神说：“神啊，我要你的祝福，求你祝福我。”雅各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他紧紧抓住神，虽然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再靠自己的力量，可是他紧紧的抓住神，他求神祝福他，让他在这个危机当中来看见神的作为。我告诉你哈，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场域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若即若离。也许我们也有服事，也有祷告，也有 QT， 也有亲近神，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能够与神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是在我们危机的时候。今天我要鼓励每一个人，如果你正在危机当中，做出一个很重要的态度的选择，就是：主啊，我一定要你在这个危机当中祝福我。好，这是第一个态度的选择。当你有这个态度之后，那么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要愿意降服神的主权。既然我选择要神的祝福，那么我就必须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而行。这就牵涉到我愿不愿意交出我生命的主权。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面对危机，我们通常有很多自己想解决的方法。 我们有我们的经验，我们有我们的聪明跟才干，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子处理，应该这样子 来面对这个危机。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神的祝福，你就愿意，你就必须要放下自己很多的筹谋，放下自己很多的经验，你愿意说，神啊，那你来告诉我，到底我要怎么面对这个危机，我要把这个危机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要说，这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从小被训练，我们从小被教导，凡事要靠自己。那这不是完全错哦。例如说，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他最后当他自己上厕所啊，自己走路啊，自己穿衣服啊，是没有错。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已经教导到一个地步，就是说，甚至有些父母跟孩子说，你这一辈子永远都不要相信任何人，连父母亲你都不能相信，兄弟姐妹都不能相信，你只能够相信你自己。你看，很多人已经来到这样的地步，好像这世界一切你只能够靠自己。所以我们很高举，很标榜那些打断牙齿或血吞的那些人，那他们叫他痛苦的要命，自己撑起一片天。哦，我们这种人很伟大，这种很伟大，我们很称许这样的人。再加上近代的教育的思潮，我们常常鼓励孩子做自己，特别一个孩子搞不清楚是非道理，说你喜欢怎样那就是对的，那就是你 be yourself，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或者在我们的教育的过程，我们把我养得很大，我们把自我养得很大，所以我们一切到最后都只能靠自己。那也因为靠自己，所以我们变成压力很大。我们因为我们必须要靠自己，我们就无法信任别人，因为我们怕对方把我们的金钱或我们的利益掠夺掉。也因为我们必须要靠自己，所以我们无法放松。很多时候交托给别人的责任，委托出去的，我们又自己一天到晚要去介入，我们很难信任别人能够负起责任。也因为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己，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感交给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人会爱我一辈子。因为我们一切都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成活得非常有压力，变成活得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有另外一个操作的方式。什么操作的方式？不是靠自己，是靠神。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段圣经节好吗？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知道讲这个东西会很真纠结在我们的本质里面，因为我们觉得当不靠自己靠谁 啊难道好我不用工作，都不用上班了，在家里睡觉啊，神指引我的路啊？不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而是在你生命整个的处境里面，你知道神是爱你的，神要带领你前面的道路，神要引导你，神要让你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一切都只是靠你自己的时候，第一个，你的压力会是很大的。还有，你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每一次神有给你一个建议，神给你一个方向，你就用自己的角度来做判断，来做分辨，很多时候你会失去神给你的祝福。讲到这一方面，有时候我知道很吊诡，人类为什么那么的要靠自己？它的根源可以从亚当跟夏娃说起。你知道亚当跟夏娃，神当初创造他，还把他们放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好，他非常信任神。神跟他说，你跟动物命名，他就跟所有的动物命名，他以为他可以的，他管理所有的园里面的时候，他就真的去管理，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管理。你有没有能力 你是生物学家吗？神创造的这么大，你有办法做得了吗？他都没有怀疑，因为神跟他说什么他就相信，他就去做，那也做得很好。直到有一天，有一条蛇来跟他说，我告诉你，这棵树神说你不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为什么跟你说不要吃呢？因为神怕你吃的就跟他一样聪明，能够分别善恶。所以你如果要跟神一样，你如果要跟神一样的聪明，一样的有智慧，你要把这个果实吃下去。你知道撒旦对人类最大的诱惑跟试探就是说什么？其实你可以跟神一样，可是那个方法是什么？用撒旦的方法，做神禁止你做的事情，做神不要你做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享受跟神一样的快乐，跟神一样的高度跟智慧。亚当跟夏娃听了蛇的话就吃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像神一样的有智慧，像神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那好像是神不准你吃，就是神故意把你看低一层级，神就是要你笨一点，神就是要你不聪明，神要不要你跟他一样，神故意把你压低。这就是撒旦跟我们说的。今天如果你认识神，你会知道撒旦真是天大的谎言。神创造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我常在这个讲台上面说，如果你了解新旧约 整本圣经的启示跟心意，你知道神在做一件事情。我常用一句话说，神在做造神运动。换句话说，神在做什么？神要得着千千万万的儿子，女儿也算儿子，然后让他们来分享神的荣耀，与神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简单来说，神创造你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你跟他一样的，可是那个过程是要按照神的过程，不是按照撒旦建议的过程。那个过程是什么？神说你要相信我，你要信靠我，你要让我来指引你的路，那么你就会变成我。这就很像一个孩子当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也不太了解事情，所以爸爸要教他我要玩这个东西，爸爸说现在这不可以玩，要长大一点你才可以玩，你要更认识整个事情，要成熟一点。所以很多时候小的时候爸爸会阻止他做一些的事情，也许他喜欢做事要阻止他，可是有一天当他长大成人之后，爸爸说啊，很好，我儿子长大了，你完全了解爸爸的心了，爸爸现在把产业跟你分享。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家庭？为什么要给我们婚姻？神要我们体验神就是这样一个天赋。可是撒旦告诉我们啊，神其实就是利用你啦，神就是要把你害死，神就是要让你低他一层啊，所以我们就不信任神。那不信任神，我们只好信任自己，我们只好靠自己。那靠自己的人生就产生很多的利益的争夺，很多的战争，流无辜人的血在历史上面。但是神其实是爱我们的，所以耶稣讲了一句很吊诡的话，耶稣说想要得着自我的人将失去自我，为我愿意放下自我的人他将得着自我。其实这是生命，得着生命的将失上生命，愿意为我失上生命的将得着生命。这是一个宇宙中最大的吊诡。神在说什么？你要不要真正做你自己？是，我要。神说放下你自己，放下我自己就没有自己了。放下你自己你才能够真正做自己，因为你是神造的，神知道怎么样把你转养大起来，可以跟他一样，跟父亲一样，一起跟父亲来统管万有。我讲的都是圣经上的话，我在讲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危机当中我们要信靠神，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因为我们 从小受训不能够靠神，不能靠，要靠自己，要靠这一切都要自己来。难怪你会崩溃，难怪你会受不了，因为你没有能力可以这样子做。圣经上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是我大学的时候金美送给我的经文。那时候大家他觉得我很聪明，他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辈子这段圣经节给我很大的祝福。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约书亚，当约书亚接掌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去攻城略地的时候，这是他人生一个最大的危机。所以当摩西死之后，约书亚接掌整个以色列200万人口的一个领袖，而且要带领这支军队进迦南地。当他面临这么大的危机跟压力在前面的时候，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约书亚他想说，哇，我面对这么大的征战压力很大，然后有一天他在各独处在森林里面散步，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突然遇到一个人，他知道这个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武士， 而且身上散发着光芒，他觉得不是普通的武士，这个人太强大了，他灵里面立刻知道这是一个一定是好像使者一样的。然后但是他很担心，哇，这个人如果站在对方去，那我完蛋了哈，那如果这个人成为我麾下的军队的将军，哇，那我就很强大了。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这样想。所以约书亚就问他，请问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帮助对方？但是想不到这个人回答都不是。请你跟我说都不是。我这什么？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约书亚他觉得在面对这个强大的危机，神啊，你是帮我还是帮对方？神你讲清楚啊，你讲清楚。神说我不是，我是要让我的旨意成就在这件事上。神说其实这场仗不是约书亚你要打，这场仗是我要打。那神在问约书亚说，你要跟我，你要不要跟我，要不要让我来带领你？约书亚俯伏下拜。约书亚面临一个抉择，他要这个人帮他顺从他，或者他要顺从这个人。当这个人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约书亚跪下来敬拜，他将领导以色列的主权交出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象征，也是后来约书亚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原因，因为他将神，他让神掌权在以色列的军队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一场战役是面对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厚重的一个城墙，军队里面是很强的。神跟他说，你打耶利哥不要硬打，神跟他说，你一天绕城一圈，就绕着耶利哥，而且都不能讲话，都绕城，这样子绕七天，就一天一圈，这一天一圈，然后第七天绕七圈，这样子，然后第七圈之后，你们一起喊叫，城墙会倒塌。哎，有没有人这样打仗的？有没有？你知道，如果约书亚没有降服在这个耶和华的元帅的下面，约书亚一定用自己的想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打第一场仗。耶利哥城他就打输了，他不可能打赢耶利哥的，可他必须要完全交出主权，用神的方法来面对他生命中的危机。你知道就是这样子，所以耶利哥这个最艰难的第一仗他打下来了。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面对你的危机，请问你是自己掌权，还是你愿意让神来掌权度过你生命中的危机？你若愿意交出生命的主权，你就必神就必要掌管你的人，在你人生当中掌权，而且逐渐的带领你走出这个危机，带来生命中极大的转机。这是圣经里面一再的向我们显示神的作为跟神的做法。好，那么如果现在我刚刚说的，你愿意在危机当中，或者你这一生当中，你要紧紧抓住的是神的祝福，你不要这世界其他的祝福或者你自己的想法，那么你就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这些都是关于态度跟立场的问题。如果你同意这样子，那么第三件事情我要跟你分享，就是你要决意遵行神的话语。那也就是说，好，那么我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行。前面两个如果你都同意，在我的危机当中，我要紧紧抓住神的祝福，我要神祝福我，还有在这个危机当中，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不要用我自己的聪明智慧谋略来面对我的危机，主啊，我把主权交给你，求你来指示我，我应该怎么面对。好，如果到这个地步，那么第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决意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什么意思呢？决意遵行神的话语的意思叫做你要了解神要我如何面对这个危机，因此我需要更认识神，我需要明白他的教导，那么神会借着圣灵在我心里面来指教我。还有在我们现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神也会借着教会家人彼此的带导扶持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前面这个教导我们要认真的研读圣经，还有有圣灵的内住，当我们领受神的救恩，圣灵就会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而且照神的话来回应。不止如此，我们需要拥有教会生活。我讲的都很实际的，我不要讲很抽象很空泛的，我要讲你要怎么操作你的人生的。那这些东西都需要花一点时间的，都需要你认真的来追求的，这样子你才是一个决意遵行神话语的人。我看到很多人，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上帝的儿女， 可是他们常常听见神的话，然后就把神的话丢到一边去，他们没有认真想去了解神到底怎么说，还有我要怎么样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耶稣曾经用一个图像来描述有两种人生，一种人生是听见神的话认真遵行的。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好吗？来，所以 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耶稣说，后面我没有引用，耶稣接着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风吹雨淋，房屋就倒塌了。很多人不是没有听过圣经的话，很多人不是不了解神说过什么，可是他从来就把神的话当耳边风。我今天要挑战所有上帝的儿女，还有许多的好朋友，神不是跟我们糊弄的神，神是又真又活永活的真神。他用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他的应许立定在天，他所说的他一定照他所说的做。如果你今天说我要紧紧的握住神的祝福，我要神给我祝福，我也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不是讲假的，不是这个敬拜的时候诗歌感动感动流泪流泪说啊主啊我愿意啊交给你交给你，实际的生活全部拿回来啊，哪有这种事情啊，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办的啦啊，我知道要怎么搞啦，我自己知道了，那把神的话晾到一边去那是没有用的。今天很重要最后一个就是你要乐意遵行神的话语。我记得我从高雄工作那段时间，刚结婚不久从高雄回来，我没有工作，我急着找工作，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圣灵带领我，你怎么面对你现在要找工作，是你已经结婚了要自己负责自己的工作了，你怎么面对你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主啊，我经济现在很有压力，我很需要一份工作，但是主我求你给我一份工作是周间晚上都不要加班的啊，周末日要放假的哈，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啊，白天就好这样子啊，那让我晚上可以有家庭生活跟服事的生活。礼拜六日我要参加教会啊，那时候还没有金钱，那时候我二十几岁而已哈，那求你给我这样啊，让我这个收入又可以生活这样子哈，我要求很高呢哈。那在我们以前建筑师事务所很少不加班的，几乎都要夜夜加班的啊，但是我竟然找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说：“哎，老板，抱歉哈，我晚上哈大概不能多加班哈，这样子偶尔可以，但是不能够每天常常这样子。”老板就跟我说：“啊，你不知道我们公司哦，我们公司绝对不准加班的。”我就我来了，我来了，这哦，真的，这公司从来没有加班过这样子，但他的业务很好。OK，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你要什么，你可以就跟神说。我的儿子从去年下半年他们祷告里面觉得要回台湾，所以他跟我的媳妇他们就搬回台湾啊，当然台湾要再找工作不好找，再加上后来有一些的这些的疫情啊各方面的真的是不好找哈，啊，所以他也很担忧这件事情。那我就跟我儿子讲我的例子，我说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你需要什么神自然就加给你哈。所以他还投了很多履历，有些 interview 完他觉得很好，对方觉得不好，或者他觉得不好对方觉得很好的，就很难兜上这样子哈。也经过了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他认真的处理很多家族里面的事情还有服事上面的事情，然后到了过年之后他果然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在讲的就是说，其实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语跟原则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神的话语有时候执行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假设你现在很缺钱，很需要工作，经济很不好，那怎么办呢？也许神跟你说，凡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啊，所以你看见旁边有人需要先帮助他，都没钱啊再帮助他，哎，对对，先帮助他，十一奉献先十一，就没有钱还十一奉献，你就是没有十一奉献才没有钱啊，你知道吗啊。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我现在要赶快工作，赶快认真的再多做几份工作，不然我经济会有问题。神说你要拨出时间来参加教会，拨出时间来亲近神 QT 受装备啊，都没时间啊，再花这些时间，什么东西比较重要？这个我告诉你，这都是挑战。如果你决定要遵行神的旨意，你就是照神的话去操作你的人生，你就看见神的祝福在后面，不然就自己负责，就是这样子。 我要讲的这些，神没有在那么糊弄，这些神真实的去做，你就看见神真实的祝福你的生命。旧约有一个人物大家都知道，大卫。大卫王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成功的王。圣经怎么记载他，我们读一下好吗？来，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其实如果你了解这个这段圣经的背景，是大卫那时候扫罗王已经死了，战争去世了，所以大卫只那时候只是做犹大支派的王，他还没有成为十二个支派全体的以色列的王。那十一个支派还是在大扫罗的家，他的孩子来当王。在这两个有点内部分裂的状况里面，圣经记载大卫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最后那十一个支派的长老来找大卫说，我们知道神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来归服你。后来大卫果然当了以色列的君王，把以色列带入大卫王朝跟所罗门王朝最辉煌的历史。好，那为什么你说大卫为什么日渐兴盛呢？为什么这样子？圣经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为什么耶和华与他同不与别人同在呢？新约告诉我们答案，我们一起读一下。来，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我告诉你，大卫不是个完美的人。你如果了解大卫的意思，他做错很多事情，犯过很多严重的罪。但是当先知来指出他的罪，当他神提醒他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就立刻起来悔改认罪，而且他悔改得很彻底。我再讲的是他悔改得很彻底，所以神可以继续用他。扫罗悔改只是糊弄糊弄就过去了。我今天告诉每一个人，我们不是人生要完美，我们不可能不犯错，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大卫当他犯错被提醒被指正的时候，他愿意起来悔改，再回到神的旨意来。这样子的一个大卫，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愿意凡事遵行我的旨意，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人，在你的危机当中，你真的希望神祝福你吗？你要紧紧抓住神的祝福吗？还有在危机的当中，你愿不愿意让你的主权可以交托给神？因为在危机里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解决方案。你愿不愿意放下这些来问神，主啊，那你要我怎么做？还有当神开始告诉你要怎么做，当神的话语指示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照着这样子来做？如果你愿意，你的危机将让你逆转胜，而且让你幕后领受神丰盛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